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禅禅丹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所学习的第22节课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呢，所学的这个范围的话，就是整个藏传净土法呢，它主要宣讲的就是往生四因。那么这个往生四因呢，第一部分的名观福田已经讲过了，第二部分呢是最大的一支，也就是讲到集资进账，然后第三部分是发菩提心，第四部分是发清净的愿。那整个这四章节，现在呢学习到的是这个第二部分集资进账的内容。集资进账当中呢，也是以七支供来进行宣说。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学习的是顶礼支的这一部分。那对于这一部分，今天呢，上两堂课啊，就是宣讲到了一些，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有两个最大的障碍。一个呢就是谤法设法罪，一个呢就是造五奸罪啊。这方面的话，用两堂课的时间也是大致的宣讲了一下。那在今天的这一堂课当中的话，同样呢就是讲到作为呢希求净土的修行人啊，那么在临命终时或在自己平时自在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来把握住机缘，然后力争呢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得到往生的这么一个殊胜的果。所以总体的角度来说，上师仁波切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强调啊，我们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还是要把它用在呢有意义的事情上面。那么在我们人的这短暂的这一生当中最好还是把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精力呢能够放在文思和修行正法上最起码呢能够手持一份清净的戒律能真正呢在相续当中升起呢大乘的菩提心，最后呢自己这个就是诚挚的这个发愿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起码的话，就是对于呢往生法门的净土法门的一些关键的要诀要求呢需要修集的这些内容的话，然后作为净土的学员就把它作为重点呢应该去修集。那我们今天继续再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说因此如果是今生积累资粮等的上等修行人，则临终显现各种隐没次第景象时，一念阿弥陀佛而往生净土。这个呢就是总体来说呢，其实修行人也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作为这个上师大人讲呢，他还可以再细分，比如说上等当中还可以再分为这个上中下三部分的话，那么也可以分为九等。那总体的角度就是作为这个上等修行人呢，他在积身当中一方面呢这个积累资粮也是非常到位的另外一方面呢对净土呢有这个殷重的信心，修集得非常不错，所以在临命终时当他显现各种隐没次第，这个呢待会儿上师波切也会稍许的这个后面就是这个也会稍许的提及。对，一般的情况在一些中阴窍诀当中讲的比较多，也是呢密法里面一种比较殊胜的内容。大家对于这个密法这个概念呢也不用特别紧张，因为其实就是惯了密宗的这样一个词句，但是在中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面临死亡的那一刻都会遇到这个中阴窍诀当中讲到的这些种种的现象。这一点的话是不分什么宗派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每个修行人或者说每一个友情每一个生命在临命终时的话他都会遇到只不过呢就是在中阴窍诀当中把它如理如实的宣讲出来，并且告知作为一些假如是在生前有一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能够呢修行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在生前的时候如果是抓住一些要点好好去修集，那么在中阴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方便他就能够抓住机会而呢得以呢自在往生。那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我们说在这里呢 说各种隐没次第景象这个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实际上是往生的一个最佳的机缘，对，往生的最佳的机缘。在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往生法里面也曾经讲到呢，基本上往生最好的阶段呢，就是并不是说已经到了中阴，而是呢在临命终时它会出现四大隐没的这个相。那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尤其是人外气断内气未断的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往生一个最佳的时机啊，是这样来宣说。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真正的忆念阿弥陀佛而得以往生的话，那必定呢在生前是有一定的修集力的，否则呢非常困难。哎，你试想我们这个轮回中的每一个众生在轮回中都已经流转了无数次了，每一个众生都做过无数次的这个人类啊，那么生生世世的转世当中，就是因为在临命终时并不知道把握，而且呢是怎么说呢，就是无法把握这个临终的一些要诀啊，没有这个修集，所以呢也就还是呢一次一次的这个轮回啊。所以这一点呢，如果说啊道理懂了之后呢啊，看到上师后面还讲了一些公案，就想了啊，那我现在不修没关系，我只要在临命终时念十声佛号啊，那我就可以解脱了。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啊，也没有这么容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轮回中早就已经解脱了，就不至于到现在呢还是一个薄地凡夫，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啊，还是要在自己这个平时自在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下一点功夫去这个配集往生的资料，那么到了临命终时，你才有可能出现不经过中阴，在你呢这个临终死末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抓住机会呢，直接就可以得以往生。这样的话就永断轮回，再不需要呢再一次的这种投生和转世了。那么如果还有一种，就是讲到这个，倘若呢是罪孽深重之人，就会由罪业自相显现出，见到阎罗王等种种景象。那时虽然没有能力祈祷阿弥陀佛，但仅能意念也可往生。这就讲到了另外一种，也可以算是下等修行者吧。那对于这个下等修行者呢，他这个相续中的罪业没有完全清净，那他的由于这个罪业的感召，所以呢他看不到清净他处，他不能直接看到这些清净的庄严相，而是呢显现出的是阎罗王等这些种种的景象。那么这里的话这里见到这个阎罗王的话，其实也还没有完全说直接到了那个中阴的阶段，只是呢在他临命终时，因为呢这一世的这个影业马上就要结束他的这个业力呢在发生一种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迷乱相，还没有真正的到这个中阴阶段。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上是没有能力祈祷阿弥陀佛，这但是呢仅能意念。大家可能想的说这里的祈祷阿弥陀佛和能意念阿弥陀佛区别又在哪里呢？前面的这半句话所说的虽然没有能力祈祷阿弥陀佛呢，主要是指向上等修行者那样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非常自在，所以他生前所修集的这些净土往生的这些窍诀和仪轨他都能用得上。他在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身心是不受束缚的，所以他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就显得很自在，而且做有充分的准备就等着死亡到来的那一刻，他就呢这个可以把自己一生当中呢着重所修集的这个窍诀呢用在那个关键点上面。这种的话叫做有能力祈祷阿弥陀佛。他是虽然字面上我们感觉说这两句话差别不大，但是呢在意义上面大家应该懂得，因为他这段的内容是跟呢如果是跟观待上等修行者相比较起来，那么他在临终时还能够很自在的去观修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大圆满前行里面就讲的这个往生法。讲到往生法呢，我们换句通俗的话呢，经常被人们称之为叫破瓦。这种观修它具有一些明观比如说观想这个阿弥陀佛在自己的前方然后呢阿弥陀佛的身相这些都很清楚，然后观想自己的心间呢有一个这个绿色的明点等等的这些，它整个那个次第 就是最后呢，从这个凡间线射出，它有一套的这个观修模式，观修的方式，这个时候啊，你像罪业深重的这些人，到临命终时已经显前一些迷乱相的时候呢，那他这样去观的话，因为往生前又没有好好的修集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能够一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往生。就是退而求其次的话，如果那个时候你还能想起来阿弥陀佛的话，那么还是有呢这个往生的机会。但是呢，我们最怕的就是说到了临命终时，在你这个一个是四大分解呢，其实人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呢极其恐惧。然后呢，再有的话就是生前业力没有清净了，到临命终时显现各种迷乱相，让你呢更加的就是心识呢更加的迷乱。到那时候呢，这个身体的痛苦折磨的你的心相续呢，就容易升起嗔心啊，嗔心啊，然后看到周围的亲友呢又容易升起那种单着舍不得的贪心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你根本就没有想起阿弥陀佛，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说这个说起来呢，说这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是呢前面养的不好的话，那一刻想要用的时候确实发现也有点用不上的感觉，这样的话那么就可能会丧失往生的机会了。那么这一段说到下等修行者，其实总体还是算有福报的，就是当他因为往昔的罪业显现了一些不清净的地狱相，这种迷乱的景象现前，应该也是蛮恐惧嘛。那个时候的话，他虽然不能够像上等修行者那样非常清晰的按照仪轨的这个修法呢去这个次第观修整个这个阿弥陀佛及他的眷属啊，还有整个这个修法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但是呢他心里面如果能够想到这种意念，就是我能够想到阿弥陀佛我能够呢在那个时候恐惧的时候乱的时候呢，我能够祈祷他，那么是可以往生的。界限呢要分清，那这个最麻烦的就是说到临终时候，写这个自己生前一生呢修了一辈子净土，结果就到了临终最后那个关键时刻呢，没有想得起来的话，就比较有可能就会又再一次的就是流转到下一世，这样的话就是不太好讲的。那如呢律藏中说。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在解释这个下等修行者，下等修行者为什么说，在他业障深重的情况下，只要能意念阿弥陀佛也能往生呢？这是因为呢，就是这个拉拉丘哲仁波切就举了律藏宗的一个校正，说纵然大海有，离开波浪时，佛陀却恒时不离所化众，就是强调呢，这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悲心所导致。因为呢，就我们用世间的一个比喻，假设说呢，这个大海，它呢这个有呢离开波浪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不可能的嘛。大海永远不可能离开波浪。假设说假如说呢，纵然是有这个大海呢有离开波浪的时候，但是呢都不可能出现佛陀远离所化的众生的这种机会，就是佛陀是恒时呢就不会远离所度化的众生的。用这一段呢来说明只要我们心相续当中对阿弥陀佛有信心，然后呢在临终时虽然修理不是特别的到位，但是如果你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还是能够意念起阿弥陀佛的话，依靠阿弥陀佛的这样的这种大悲力的加持这种无边愿力的加持呢，同样可以得到呢救度。这是呢这个律藏放在这里的矫正放在这里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连接。那此时呢阿弥陀佛及其眷属来到他面前，此人呢因而面见佛陀而清净转生恶趣的业障，心中因直接被接引到极乐世界。这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说到这种下等修行者呢，他呢因为这个时候意念阿弥陀佛，所以呢阿弥陀佛源于他的这种恒时不离所化众的大悲心，他必定呢会他的眷属呢就是现到他的面前。那么这个人呢这个时候因为见到了阿弥陀佛的这种现前的清净相当下呢就会升起极其清净的信心和欢喜心，源于对佛产生的这个信心和欢喜心呢，就能够清净转生恶趣的这个业障，所以呢就可以不经过中阴直接呢也同样被接引到极乐世界这也就是我们再次的宣说呢，其实这个选择净土法门呢，它确实是一个因义修果义德的一个方便法。 它的音呢，非常的容易修集，而呢，它的这个果法呢，就是非常容易获得，就是得到往生的这个果，是比呢其他的法门是容易获得的。所以呢，关于这一点呢，道友们应该升起诚信，并且了知了这个之后，自己呢，既然是选择了以净土修行为主，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好好的这个源于净土的这些药义呀，还有这个念佛呀等等。好好的进行修集，力争呢，在临命终时直接呢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是这样的。那么这与呢普贤行愿品中所说，愿我临于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愿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之意相同。所以这一段内容大家要知道，其实的话就是普贤行愿品其实也是呢净土的一个殊胜的发愿文，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呢，我们在净土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话，都安排了普贤行愿品，因为它最后呢，归导的话，就是虽然是讲到了这个大乘菩萨的这种以十大愿望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为主的大乘的这种菩提心的体，方方面面都涉及到是个非常圆满的殊胜的愿文，但是呢，它最后的话还是导归于极乐，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往生净土的这种殊胜性。那再说到的话，如果呢临终没有能够解脱，则死后立即便会出现呢四恐不生、三贤谛等无法想象的种种境界。这一段的内容上师在整个这一段讲到就是前面呢，上师还提到，就是我们把它连在一起讲吧。一个呢，待会儿再跟大家就是按照上师的讲解里面所解释的四恐怖生和三贤谛的这个经过。那前面的话，每个人呢在临命终时，其实是要会出现这种四大隐没的景象的。那出现这个四大隐没的像，对于呢这个为什么说每个人在临终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这个四大隐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业力呢发生一种变化，而且呢，他死亡的时候，这个身心脱离，所以呢，他整个身体的这个四大也会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人活着的时候呢，四大都是均衡的，所以呢，你觉得每天每天我都是这样过，只不过呢，比较粗大的感觉到。长大慢慢变老，慢慢开始有病有痛是这样的。但是呢，他整个四大的这个身体没有别的太大的变化，但是到死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上师举了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比喻，就说就像一个人搬家。平时你不搬家的时候，你觉得屋子里呢始终是这样的一个摆设，一尘不变，而且呢很干净。但是呢，当你真正的翻箱倒柜开始搬家的时候，却发现里面呢藏污纳垢啊，然后呢这个就很多的这种变化。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这个在这个临命终时，这个会发生一种大的变化的话，那么它这种四大隐没的过程呢，是每个人必定要经历的。而这种四大隐没的过程呢，对每个人来讲，其实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尤其是不修行的人，他会很恐惧。还会非常非常的恐惧。你像呢，一般情况下，像这个地大呢融入水大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身体特别的沉重。有些呢是感觉到大山挤压，有些呢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直在往下沉，他就会很恐惧。你像我们这些呢，可能有些道友是自己的家人亲自都这个出现过这个情况，你可能都是亲眼见过的。有些人呢可能没有见到过。但是呢，这一点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杜撰的一种说法，确确实实啊，就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学佛不学佛的人呢，就比如说自己的亲人有谁呢这个快要死去了，他在医院里的时候呢，到临终的那个时候，连旁边不学佛的人他们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家人可能真的不行了。就是你会发现呢，他就开始出现一些意识迷乱啊。然后眼睛都不认识人，或者说他这个五根开始衰退嘛，然后的话还会出现一些迷乱的景象。就你在他的跟前呢，虽然在这个非常干净整洁的病房里， 但是呢，他却说啊，这个周围有鬼呀，或者说呢，生前如果杀生比较重，有可能他曾经杀害的这些动物的生命呢，就显现在他跟前，他就会特别恐惧，说啊，这个猪呢踩我，啊，或者呢这个牛顶我等等，就说一些胡言乱语。你看着他的话，你就觉得特别无奈，就说虽然说呢把他放在一个好好的这个高级的病房当中，很好的去呵护他，但是呢，他眼前所现前的景象是你根本看不到的。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往下沉，虽然身体呢是躺在那个很结实的病床上，但他一直呢双手乱抓，并且就是说啊，我要掉下去了，快抓我一下，啊，就是两个手呢在空中乱伸。像这种情况呢，啊，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啊，如果说懂得一些中阴法门的这些道理的话，就知道他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啊，地大容如水大。这个地大开始隐没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还才会觉得或者身体很重，或者呢就是被挤压的感觉，或者呢就是说感觉有一种下堕的那种，就是身体往下不断的沉，不断沉，他就非常担心，就心里很害怕，觉得自己要掉下去了，然后拼命的这个双手呢就往上乱抓，是这样一种现象。那紧接着的话就是出现这个水大融入火大，那当这个水大融入火大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是看到有一些临命终时的病人的话，他那个就是流眼泪，啊，流鼻涕，流口水，控制不住，甚至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流了口水，根本就，以前的话就是，比如说生前的时候，啊，这个人他自己呢，这个口水流出来的时候，他肯定马上就能意识到，而且会很不好意思嘛，就是哦，不小心口水流出来。但是的话，他到了临命终时，他一点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嘴角在流口水，然而旁边的人看到之后，就觉得非常的这个心里很难受，就是看到家人躺在病床上的亲人呢流口水啊。这个流眼泪啊，就是一种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很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象，这也是呢这个水大隐没的一个过程，而且那个时候水大隐没了之后，它会有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那紧接着呢，当这个火大融入风大，这个呢就是火大隐没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身体的体温就开始消失，因为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温度主要是靠火大呢做这个来做支撑的。那在生前的话，四大整个都是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所以人的这个正常的啊，他的这个身体的构架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一种这个健康的状态。但是到了四大开始隐没的时候呢，那么火大消融的时候，他的体温就开始消失，他就会觉得冷啊，哪怕是炎热的夏天，但是他感觉不到一丝的温度，他就呢会啊这个就是会寒冷啊，或者呢那时候可能就已经在别人看来就觉得这个亲人已经渐渐不行了啊，身体呢都已经开始发凉了。那我们有时候从佛教的有一些中医的这个知识上面来说呢，就是他这整个这些过程当中啊，四大开始隐没过程当中，其实最好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动它，那就不要老去触碰，不要触碰他的身体还是比较好一些。那么他的这个身体，在开始这个温度降低的话，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啊，会呢就是用这个手啊，这个手呢稍微凉一点的话，那么这个近距离的，就是那个，比如说在他身体的肌肤的上方，而不要碰到这个身体，在上方的话，慢慢的，可以去感觉一下，是他的上身先凉呢，还是下身先凉呢？他的这个胸前还热不热？还有他的头顶那个地方，梵金穴那里热不热？有些呢，得大概的可以估摸着，就是有一种推断的方式呢，根据他的这个表现可以推断他是呢往三恶去走了呢，还是往三善去走了，也有这样的一些经验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们说，一般人的这个四大分解的时候呢，当这个火大分解的时候，那人的身体呢就不温暖了，就是整个彻底的话就开始冰凉。然后最后呢，风大融入意识，它这个时候显现就是风大溶解的时候就显现出呼吸就没有。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时候啊，一般都叫做就是叫做这个时候是那个往生的最佳时刻。我们佛教的专业术语的话，把它叫做外气断、内气未断，是这样子来称呼的。就是当这个人外气断， 外气段就是，比如说你用这个手呢，去到他的鼻子跟前去感受的话，他一点呼吸都没有。然后呢，当你去把他的这个脉搏的时候，测他像医院的那个测量心脏的仪器的那个机器的话，就会显现了心脏的这个跳动完全都已经停止了，那就是一个平线了。而呢，去把脉搏的时候，脉搏也一点都没有了，微弱的那种跳动都会没有了。那一般像我们，世间人的习惯的话，就认为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已经彻底死完了。所以，怎么说呢，在汉地有一个不太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医生呢，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那个测量的仪器发现呢，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然后呢，脉搏已经彻底消失，然后他的鼻息呢也已经没有的时候，就还认定告诉家属说啊，你的这个亲人已经死完了，那就说已经死亡了，然后紧接着就会处理后事，直接呢送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太平间，有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先冷冻起来，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火化嘛。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对这个亲人不是特别方便啊，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按照佛教的观点，就是当他四大正隐没的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个呼吸已经停止，脉搏也停止了跳动，但是呢，实际上呢，他的意识呢还没有完全离开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外气断而内气未断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按照中医的窍诀呢，就是在这个阶段是往生的最佳的时机。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最好能够保持这个3天不动它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呢，其实古时候的话，不是都有那个家人的，不管是这个任何亲人死去的话，都是在家里摆设灵堂，就是要放3天。这个习惯呢，是一种民俗，但是它的来源从哪里呢？我也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来源于佛教的一些思想，有可能呢就是民间的一种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孝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起源，这个我还没有去研究过。但是它这个习惯其实是很好的，就是家里面的话把它恭恭敬敬的，自己的这个亲友的话，这个子女啊，这样守灵3天，然后呢才这个发丧，这个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这个对亡者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就是，你像我们还是有那种趴在这个亡者的身体上痛哭流涕啊，这个一个方面呢触碰他的身体，一个方面呢其实他那个时候外气断内气未断，你呢在他跟前放声嚎啕大哭，就会影响他的那个他心。心里头其实是很清楚的，然后那时候会影响他的情绪，尤其呢是自己的亲友，他心里面又产生了一种不舍啊、执着的这个心念呢，就走不了了。就是他这样这种情况下往生就很困难，所以说一般在佛教的这种，就是碰到这个亡者呢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很传统的做法就是不要在亡人跟前大哭。啊，在他的跟前不要放那种，这个让他特别执着的这些堆烬。再有一个的话，不要触碰，3天之内呢，最好不要触碰他的身体。然后呢，过了3天之后，那么就像正常的，就是该下丧就下丧，该这个怎么处理后事就都是可以，都是可以。然后呢，在整个7天之内，或者说是这个7749天当中呢，大量的给这个亡人做那个放生啊、供灯啊。把这些功德都回向于他，那么对他，哪怕是这个亡者，他是个不学佛的人，他肯定是那个没有办法去把握那个临命终时的这个往生的窍诀，他这个肯定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学佛也没有修行的话是没有办法把握的。但是如果在他的这个死亡后的7天和49天当中呢，能尽量的就是比如说点这个长明灯，然后这个然后呢。再有方便方法，就是大量的供灯，大量的放生，专门给这个亡人回向，愿他呢，就是或者说暂时可以去向这个人天善去，走到一个好地方去，这个究竟呢，得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解脱，这样去回向发愿呢，对这个不学佛的亡人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他呢，就有可能，这个借助这个亲友们给他做这种福德，像那个时候，为了这个亡者呢去供僧啊，这些呢都属于是那个增上福报的，增上这个福德资粮的这些法行，这样去做的话，那么他就会减轻自己的业力呢，投身的地方就会比以前的自己的业缘所投的地方要好得多，这是绝对有可能的。那么最关键的这个7天和49天之内啊，比较好做，因为那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不决定了，有一些亡者呢，他一死了之后马上就投生了，你连都来不及做呢，他就已经转世了。但是呢，就是你即便是已经转世，前世的亲友给他做一些功德的话，对他来世的这个人呢也是好的。那还有的话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7天和49天当中还没有转世，那你这个时候给他做的这些功德，对他来说呢就能够给他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的这种机会就要大得多，所以这些时间段都是比较关键的。那我们今天啊也是呢只是。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稍许的讲一些呢，在人临命终时要注意的一些地方自己的话也要这个，平时呢要注意这些关键点，然后呢自己要这个说呢，在行觉在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好好的去修行，修行的越到位，那么临终你的把握呢就更大一点。万一的话，如果临终这个外缘呢不是特别的顺利，但是你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比这个净土比较有把握的那种修量在的话，那不管这个外缘呢，它是不是一种顺缘，那么其实都没有办法障碍你内心在那一刻。直接呢，就是依靠且这个生前的这种修力的这种支撑，而呢可以获得直接往生的机会啊，这一点呢也是在座的道友需要尤其注意的。那我们说，上师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啊，一个是那个老人家说到的一个叫炉火仙的那个嘎巴的这个公案，还有一个呢是影分禅师的公案，这两个公案的特色。当然呢，它的特色呢并不相同，但是呢稍许有一点点相似的话，就是显先生好像都是个行为并不是很好的人，但是呢他对这个净土对阿弥陀佛呢非常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对阿弥陀佛的信心祈祷这个方面他还是很精进的在修行，只不过平时的行为可能不太让人生信心吧。世界上也有这种人。有的时候我们像去年我们学过那个亲友书，对吧？亲友书里面用芒果举了4种类型的人，其中呢就是讲到这个内熟外未熟，就是其实内相续呢已经成熟了，但是在的外相上呢显得还没有成熟，就是意思说外相上呢看起来让别人觉得并不生信心啊，觉得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啊等等，这种情况呢这也是一类人。大家呢也不能完全说啊，为什么如果他的修行好，他外向为什么显得那么行为不好，或者说呢他的外向上行为好，为什么他的内心当中的话可以说却说他修行不好，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的话就是内也不好，外也不好，对吧？这叫表里如一，倒也是表里如一的。一种呢是内好呢，外也好，这也是表里如一的。但是还有两种情况，就是内好外不好，还有呢内不好外好，这两种都属于有。就是人的这个行为和心行的话，总归是千差万别，不相同。那么后来这个嘎巴死了之后，死的时候呢，他的亲人其实都怎么说呢，就是对他都没有什么信心嘛，所以他当时要求沐浴穿法衣的话，亲人都感觉应该是一种比较鄙视的话，就说像你这样的人还穿什么僧衣呢？穿什么披什么法衣呢？因为在藏地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这个僧衣的话，代表的也是一种非常清净、非常这种是尊贵的一个像，所以他可能从这个方面，从家人的表现上，都可以感觉到他生前可能心灵上并不能够被大家所理解，但是的话，他还是。就是属于是一种往生的这样的一个相状，就是还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往生的相状，这一点的话也是说明他不管怎么样的话，在他的内心当中对于这个精进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希求往生净土啊，在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祈祷上面，肯定是到位的，否则呢，他也走不了。那第二个呢，这个引分禅师的这个公案，也同样啊，就是有一点这个特色。他整个这个公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不做这个细致的重复，因为大家在讲解当中都能看得到。那关键的话，就是他死的时候的这种死法啊，道友们可能也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些成就者表现的都是这么特的？然后。就是不是那种让我们带着信心而走的，然后是都是一种，很独特的，非常感觉这个人比较另类的一种感觉呢。就是说用这样的方式来考验我们的清净观，最后的话就很难让我相信说他是一个具有修正。很到位的这么一个修行人，但是呢，他死了之后啊，才能够反应过来，哦，原来这是一个相续中有功德的一个人。生前的话，对他可能也不一定就能够升起这么好的一个信心来。好像这两个公案都有点类似这个情况。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说呢，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一些呢，像是在这里讲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公案的话，也是呢，对我们后学者的这个修行人有一个告诫。有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你说修行人的话，你说他一点不注重自己外在的行为是否如法，现在在末法时期，在我们的上升波切的这种教授下的话，好像也不是一个可取之处啊。我们的上师是希望我们内外都是表里一致的啊，内相续呢具有修行的功德，外相续外在的话也具有一个威仪如法的相，能够呢，因为主要是侧重的是从大乘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弘法利生的角度去考虑的话，是希望佛教徒能够自己的一种非常清净的具有这个素质的、去调柔的这么一个身语之行为呢，能够让别人对佛教呢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好感的一种认知，这个确实也是有必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呢，一个人是否能够往生啊，关键的话就是在于，就是不要完全用一个外相来评判他能往生不能往生，关键的话就是看他能不能够真正的在内心当中啊，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一个虔诚的、诚挚的这个信心。并且呢，自己能够呢，力力的修集和祈祷，这个是最主要，这是重点，这个是核心。那这个有了，那其他的都有了；这个没有呢，那其他的再说这个人看得再怎么好啊，再怎么完美的话，可能也是跟往生是不挂钩的。这也是呢，我们讲到的，就是上师在这里提到的这两个公案啊，稍许呢跟大家也说一下。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直接就是讲到这里，不是说到那个临死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没有解脱，那么就会走到中阴那边去了嘛。就是你要是临命终时的时候没有解脱，那么你方面的话，它这个中阴的一些景象呢，就会在你面前现前。那所谓的这个四恐不生，还有那个三显地的话，都是中阴的这个境界当中啊，有时候会出现的。像有些教研书里面是这样说嘛，就说因为这个四大呢，它发生一种替换和一种改变的缘故，所以呢，地大的声音啊，实际上它这个四恐不生，实际上是指的四大的声音。表面上看起来呢，有点像是好像就是在外界的声音，实际上跟我们自己的身心整个发生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这个身体所设的四大呢，是有直接的关系。是的，那么这个地大的声音就好像那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发生地震发出隆隆隆的这个声音，是非常恐惧的。就我们如果想到说，整个大地发出这种像地震一般的雷鸣声，到处都是的话，你的心里不害怕吗？你肯定会觉得一下子就没有安全感了，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话都是地动山摇的一个情况的话，你肯定会觉得非常恐惧。就我们要身临其境的去想一下，这种呢，这个自己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其中去观想的时候的话，可能你的心想去就没有那么踏实和安定说，说啊，没关系，我好好祈祷三宝，我不害怕。其实这句话是很难讲的。 那这句话很难讲的。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你像你们每一位道友呢，都是处在汉地的这个某一个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天天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看到的就是城市治理一成不变的这种景象，高楼大厦，还有它的这个水泥建筑呢，都是坚固不破的。非常的牢固，脚下踩的这个大地的话，也是呢极其的坚硬，绝对不会担心说啊，有一天呢这些都变成一种啊不稳固不牢靠的，然后呢这个就是随时感觉都会坍塌的一种景象，可能我们一辈子想都没有想过。但是呢，在黎明中时啊，尤其这个到了这个中阴界的时候呢，它这种。这个由自己身心所摄的这个四大呢，它体现在外景上的这种表现，但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恐慌。为什么？你平时自己所习惯的，比如说你们住在某个城市当中，住了这个十几年、20几年，天天看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一种面貌，是呢这个非常干净整洁呀，很熟悉的一个环境。等到死亡之后的话，这些环境都在你的眼前消失了，亲人也看不到了，朋友也找不见了。然后自己所处的环境呢，还出现一些比如说很凶猛的这个阎罗狱卒拿着兵器来追赶，你就觉得一下子完全没有任何安全的保障。那我们在生前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恐怖来自己去体会和尝试呢？根本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的话，根本就是你无法想象的那种恐惧的，就是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地大的，如同呢这个整个山河大地全部地动山摇的这种像地震一样的声音出现，然后这个水大的声音呢，就好像整个世界呢都遭受了这个洪水冲击的那种声音。我记得，就是有一些，我记得很多年前了吧，好像是，是有那个。像是叫什么后天的那个，那种，就是讲到，好像也是要在受记一种，因为人类破坏大自然的缘故所导致的那种灾害吧。这个当时那个就也上面也是显现出的这个水的那个力量的话，其实如果你真的处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心里不惊慌吗？你一下觉得你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的话能够保障你的生命，因为中阴界的话，这个中阴师他也是执着自己的生命，他会很恐惧，觉得自己的生命在受到威胁。那么当那个火大的声音，他的这个声音的话，就好像三千大千世界是被一种烈火所焚烧的时候发出的声音。那我们说，如果我们家里面呢有一个盆儿。那个铁盆里面呢，我放了一堆纸，生了一把火，你不会觉得害怕。但是的话，如果换成说有房子那么大的一堆火烧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一定觉得就是有这么安全了。那如果说整个你那一个城市都是一片大火的话，你看一下你是怎么想？那现在的话，它这个火大呢，就好像是整个世界呢都是被烈火所焚烧的这样的一种，轰轰的这个火，巨火猛烈的那种烈火所发出的阴声，你怎么会心里头不害怕呢？你马上会觉得自己又受到一个严重威胁，无处可躲，无处可躲，无处可藏的一个状态。那最后这个风大的声音，就好像整个全世界都遭受这种狂风猛吹的这种声音，这样的一种四大的声音发出来，人实际上心里面的话是非常害怕的，所以也叫做四恐不生。在那种时候，他唯一想的就是我怎么躲，怎么藏，怎么远离这种恐怖的环境啊，就不一定说，如果说生前修炼真的不太好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就有时候就很难想起来在那。祈祷这个三宝，他就想着去躲和藏了。那在躲藏的时候，有可能就直接转世了，也不好说，是这样的。看到一个洞穴就赶紧钻进去，这是他一个人最本能的下意识的反应嘛。那么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就投胎到另外一个区当中去，这个也是很难讲的。那再说到这个三贤帝的话，也是指宗阴期间出现的这种。其实是自己相续当中的那个，贪嗔痴的这个自相，贪嗔痴的这种自相，就是说，这个贪心的话，它显现在外境上面呢，就好像整个世界像10万个红色太阳照射一样，就是全部都是一种红艳艳的景象。这个在我们生前，咱们南瞻部洲的人看到的都是蓝色的天空，对吧？ 湛蓝的天空，天空上挂着一两朵悠然的白云，真是非常美妙的。然后呢，现在就变成整个世界全变成了一种红艳艳的那种景象的话，其实心里面也是一种非常恐惧的一种感受。那这个称心的这种字像的话，就好像呢这个10万个月光照射的这个雪山一样，全部是一种白茫茫的景象。而痴心的这个字像呢，就像这个29号的夜晚一样，全部是黑乎乎，就生。手不见五指，这样的一种呢，这个也叫做三显地。其实，这个人如果意识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当出现这个景象的时候，人会非常的恐惧，特别的恐惧，惊慌失措，是这样。那么，再之后的话，这个亡者呢，他会进入一段那个昏迷的这个状态。昏迷的这个状态的话，所有的这个分别心，基本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苏醒过来之后呢？就是这一段的话，我就不细讲了，好吧？因为在中阴法门当中，就是讲到它会出现，整个呢，这个中间呢，首先会出现那个分别心呢，就是也是没有任何起任何作用的这个阶段呢，是如果是生前有一些观法性啊，或者修大圆满的那种修力的话，就可以直接呢，心正好不起念的那个。过程当中来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就直接可以获得上根者的这种法性的法身解脱的这种。然后呢，再往后的话，就是他如果这一块没有抓住呢，就又会出现那个，又会出现分别，然后呢，在面前会显现这个文武百尊的这种景象。但是呢，如果生前没有修过那个深远次第的话。那么文武百尊这种像的话，他根本不认识，有些就非常快，就是像这个闪电一样，一瞬间就过去了，他根本来不及认识，他只是觉得害怕，因为出现各种那种强光，他只是觉得恐惧，然后就过去了。过去的话，那么你就抓不住机会。但是呢，如果生前有过这方面修集的话，他在那个时候能够认识文武百尊这个本体的时候呢，他大家就能够得到保护等等等。真有，这个中阴窍诀是有很多的，里面有一层内容和这些殊胜的这个要义。今天我们这堂课呢，并不是主要讲这个，而且呢，有时候涉及到很多秘法的内容的话，也个人来讲，其实也并不是适合呢，就去跟大家去过多的去宣说。那以后呢，你们在姻缘的时候，如果说能够接触到那个中阴的法门啊，就是密宗当中一些相关于六中阴的这些或者说文解脱呀、中阴法门的这些这些教义的话，如果是能够稍许有一些了解，对自己的往生净土这方面呢，是能够有大的一种生缘的。那再说到，我们如果是出现这个四恐怖生、三显地等这些无法想象的中阴境现的时候呢，这时呢就应当要一念阿弥陀佛。这个时候能够一念起阿弥陀佛，其实完全就是靠自己生前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娴熟的一个修力。说到这里的话，你像比如说我们平时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啊，要是如果是在我们这个在我们山上这边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就喜欢举这种例子，就是说山上因为到处都是有那个什么放生的牦牛啊这些啊，就随着他们自己自由自在的，反正在山谷里面乱转，天天呢在垃圾堆里面呢自己去找吃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出家人也会很慈悲，专门呢就是买菜了之后，会把一些稍许的那个有点发黄啊等等这些叶子，就是把它摘下来之后，专门的留给老牛吃，这样情况也是有，所以他们是很幸福的一波，就是能够在，学院这个环境里面呢安养天年啊。但是那些老牛，其实放生的这些牛都是牦牛嘛，样子也是有点吓人的，两个脚长长的，然后身体呢将近有1吨重了，很庞大的一个身躯。那我们如果是假设观想，其实牛的话，它在这个环境里是比较安逸的一个状态啊，也不是就是跟这个出家人之间和平相处，不犯我，我不犯你，基本上处在这样一个比较有状态。但是如果说你想像这种对境，假如说我观想方式啊，如果说有一天呢，我正走在马路上，然后呢，对面有一头这个非常强悍的一头大公牛， 牦牛，直接呢气势汹汹的顶着两只大脚呢就冲着我冲过来，这个马上就要这个接近你的身体，马上就看着它那个尖尖的长角呢，就已经快要这个靠近你的这个身躯的时候，你心里恐惧吗？其实我们这样去观修一下的时候，心里面肯定就会觉得心慌，哎呀，这个时候来的时候可能吓死了呀，拼命的躲，就是会往旁边去跳啊躲啊，就是避开它的那种冲势，这是人的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大家讲这样一个比较形象性的一个啊，就像一个比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假如说遇到这样的这个偶尔遇到万一要是遇到一个恐惧的呀，让你吓一跳啊，然后呢或者你在忧伤的时候，或者你在快乐的时候，你喜悦的时候，你郁闷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下呢第一个念头能够想到阿弥陀佛，那包括的话晚上睡前，那么是心里头是惦记着阿弥陀佛睡着的，然后这个早晨醒来的第一个念头的话就能够上想到阿弥陀佛，要是长期这一生当中经常这样去穿习的话，那么你在临命终时如果说你在临命终时的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把握住机会，毕竟的话临命终时这个四大分解呢，有些经教里面形容就像那个乌龟剥壳一样，它是很痛苦的，这个心里面就也比较脆弱。其实那时候呢，如果生前没什么修力的话，在那个时候你想控制自己的情绪都不一定能控制得住如果那个时候错过的话，到了中阴界遇到了这些种种的让你无法预知的无法这个就是说逃离的这种恐怖景象，你能够习惯性的，因为生前是这样穿习的嘛，好了坏了喜苦了乐了都会想到阿弥陀佛，会念叨到他，你一看到恐惧的景象，第一个念头能想到阿弥陀佛的话，也能够走，也能够呢有往生的机会，所以还是需要在平时呢常去练。如果说平时的话，就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就是或者自己呢遇到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想到说我那个就是当下这个习惯性的念头能够这个一念到佛陀祈祷阿弥陀佛。托佛加持的这样的一种习惯，那在临终的时候那么恐怖的景象，可能更加的就心里面除了这个恐惧恐慌之外的话，可能也很难想得起来。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在生前尽量的要去那个去串习，养成一种习惯呢，在临终的时候这个解脱的机会就会几率要大得多。那再说到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别的人像其他的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是到了临命终时呢，上师不是说嘛，就说一方面呢不要在他旁边说那种贪嗔的话语，不要哭哭啼啼，然后尽量用佛法帮助他，那么在他的跟前呢这个就是这个助念也可以的放一些呢这个专经轮和殊胜的这个法本的所依作为加持，在他的这个就是为他呢就是今早的就是点一盏灯就是有这种供灯等等的功德，然后的话就还有呢就是说轻轻地摸他的头顶，或者说呢轻轻地拽一拽他的头发，就是你比如说看到这个人基本上快没气儿的时候呢，你轻轻的，但是不能使劲拽使劲拽的话他又会生嗔恨心他这个觉得痛觉得你的动作粗暴的话，那个时候他的心很脆弱嘛，他马上心里就不舒服了，就觉得你怎么这样对我，然后这么疼他一下，那个心是生嗔恨心，正好这个时候走掉的话，那嗔心接引下的肯定就堕落了嘛。就是我们这个轻轻的这个拽一下他头顶的头发，主要是那时候呢他的神识呢肯定就会感觉到说有人拽我的头顶，有人拽我的头发，他的那个心识呢意念上面就会往头顶上专注，而我们呢正好就是希望他的神识能够从头顶的梵经穴那里出来，这样的话最起码绝对是不堕恶趣，就是不说往生净土，但是的话他肯定是不堕恶趣的，所以这就对他就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但是呢像这些呢都要有一些善巧不能粗暴的方式去做。那再说到这个我们整个就是讲到这时候要呢这个专心致志的一念阿弥陀佛极为重要。那例如呢现在突然出现天降霹雳大地震动等有时候咱们这个前几年的话就比较 怎么说呢？这个像汶川地震啊、玉树地震啊，这些都是比较大的一个，让这个整个这个全国人民都比较关注的一些大的灾难。那当时处在那个环境的那些人们，那些众生是很惊恐的，对吧？一下子就觉得，生命没有保障，自己的亲人的话。转眼之间，一秒钟之内就马上呢就，亲人就远离了，然后呢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些房屋呢，一瞬间当中马上就全部就已经坍塌，就彻底都没有了。自己的生命的话，也可能是在一瞬间之内就已经消失了。所以那种情况下的话，就我们呢现在是用观想的方式，假如说，在我的这个身上突然出现的这种种种的恐怖现象。呀，你如果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能够既能够一念三宝者呢，此刻的话就是是处于一种惊慌失措、无可奈何的地步，而意念的，倘若这时能够意念，那么由于呢中阴意识已经脱离了肉体，就像呢水面的这个皮筏一样，极其容易呢转变，因此呢轻而易举便可以往生。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假设说偶尔出现一些吓着你的这种情景，你能够想起来阿弥陀佛，那么你在临命终时的话就容易想得起来，这是一种习惯。那如果在这个中阴界呢，就是不是中临命终时，就是中阴界的时候，你是以中阴身的那个身份，你能够想得起来的话，那个时候因为它只有一个中阴的一个身份，它是一种心识嘛。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心识，他已经呢脱离了这个身体的这个束缚，所以他，往生是很容易的。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那一刻的话，对阿弥陀佛升起诚挚的信心，能够去意念他。所以说，如果那时候意念的话，轻而易举是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是他的关键点。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许多经序中说，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降临到中阴界，刹那便将彼者接引到了这个极乐世界。所以因此呢，如果从现在起就把呢阿弥陀佛的这个身色标志等观修熟练，就是我们经常去看这个阿弥陀佛的图片呐，经常呢去对他的这个唐卡佛像乃至于画像做一种的这个比较熟悉的一种认知，那么到了临终呢，就会像遇到以前熟人一样一般认出，就是到了临命终时一祈祷，他马上会现前，一现前，你当下就能知道这是佛陀来了，心里面一生欢喜，那肯定呢就是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你的罪障呢是因为你相续中的这种清净欢喜心而得以清净，并且瞬间的话就能够因为清净的业障的缘故呢，直接可以达到往生。那如果现在修持呢，即自净障之法，并且经常发愿，那么尽管到那时呢，既没有意念，也没有认出来，但阿弥陀佛一定会降临到中阴来接引你。就是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假如说我们平时还是修得比较好，平时的话就是努力的即自净障，在这方面呢修得比较这个到位啊。然后呢，经常发愿说，我愿我呢，这个临命终时一定呢要往生，希望极乐世界。那么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临终的时候，人的这个心，人的那个意识的话不清明嘛，就是不是很清明，除非这个修得很好的这种修行人，在临终的时候，他的意识非常的清醒。那个时候是比较自在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一定能修到这种境界吧。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就没想起来一念阿弥陀佛，也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这种就是认出来说是意思说是我能够去意念这个阿弥陀佛。但是的话，因为你生前的这种修集，所以说生前的这个集资进账，经常发愿呢，就可以算是他的一种因和缘。那么到了他的这个中阴阶段的话，就会自然现前他的果法，就是这种果法，哪怕是你临终的时候没有求，他也会自得，就像春天种了这个种子，秋天的话不求，他也会自然得到果实一样。那时候呢，阿弥陀佛他呢，自然会降临到这个中阴界的阶段，让你看到他。这个时候的话，当你见到他的时候，那么生前的那种很习惯的这些作揖啊、意乐呢，就会自然升起，而呢，对他呢，就是能够认识，并且知道哦，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这时候就马上就能够想起来佛陀，也就直接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往生的一个果了。要得到一个往生的果，所以我们生前的修集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说呢，要顶礼导师阿弥陀佛就是讲到的。 的这个内容啊，这里是讲到这个内容。那今天呢这堂课的话，就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些啊中音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几个这个关键点，并且呢通过这些啊道理的学习的话，其实也是啊侧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这个在修行上面啊就变成那种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一个状态，而是应该趁着自己还年轻啊，趁着自己还有精力，是好好的呢去修己，为自己的临终做准备。那临终的死法呢，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佛教徒的话，也没办法保证自己就是，这种就是说是很安乐的或者很可靠的方式，在这个上师和道友围绕的情况下，在亲友不干扰的情况下死去，这是我们每个人没法保障的。因为呢，每个啊，按照这个拦占不周的这种众生的业力来说的话，它就会导致于每个人的话，他的这种死的因缘是不定的，就是有些呢是很死的，有些呢就是意思很死，就指的是出那种车祸呀等等这种直接呢很烂的方式死，有些也是呢就是被水淹死的，被火烧死的，然后并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死去，有一些甚至可能死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因缘呢能够啊上师和道友呢能够给你助念，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对吧？我们不能只能说是有那么一种啊，我就想那一种可能性，就是上师和道友都能够加持我，然后我呢安安静静的躺在我的屋子里就死去了，或者躺在清净的寺院里就死去，但是你能保证吗？不能啊。天下人的话都是这一种死法，那我就说你可以保证。那问题的话，南瞻部洲的众生业力各不相同，自己呢虽然是佛教徒，但是业力也是不一样的，我怎么敢肯定说我就是这么一种死法呢？这个实际上就叫做死缘不定，这是呢名言当中的一种自然规律。那再说到死处不定，就是死的环境不定，然后呢就是死的时间不定，就是有些人年轻死，有些人呢年老死，有些呢其实在婴儿的时候就夭折，谁也说不清。那所以说由于这么多的这个不定因素的话，我们就要把各种的可能性要考虑到。那最保险的就是自己生前啊好好的修己，生前呢如果能够好好的修行，那死的时候不管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死法啊，都没有办法呢能障碍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的话是可以肯定。就是我不能够去控制我死的时间、死的处所和死的这种方式，但是的话我可以控制，我不管是出现任何一种死法，我都能够保证我的心然后去往了极乐世界，这个是我们修行可以保证的啊。所以还是强调呢啊，在平时这个现在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了这个临命终时的那个时候呢，好好的修法很重要。那对于呢这个学习净土的一些老菩萨们来说啊，就是有些老年人，毕竟呢这个年龄呢就是开始呢慢慢的这个我们说的就像这个西下的这个夕阳一样啊，还是呢要考虑自己的这个生死大事的问题。那么老年人不要把太多的精力呢全部用在这个养儿孙呐、等等的这些上面，其实这个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在这个当然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就是做人合适啊，那也不敢说呢就是什么都不能管啊，什么都不管了啊，这一些呢就是你们自己呢在比较合适的情况下呢，那还是要比较注重自己的修行啊，自己的往生，该断的执着要断，该惦记的这个孙子呀儿子呀，这些呢要慢慢的要放淡执着啊，平时自己的一些很重的那些习气啊、贪执啊啊等等这些的话，就是心里头执着的这些东西的话，要从反方面的角度去想，反正呢这些办法都是无常的，我再执着它，我哪怕是已经用了一辈子了，但是的话终有一天我也要离去，它也会毁灭，然后我们两个都是无常的本性，那我去执着一个无常的如同水泡啊，如同呢像这个这个就是说幻化像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有为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还不如呢现在呢趁着自己还有心力的时候呢，尽早的就是在相续中呢断除对他的这种牵挂和执着，这些方面呢要自己可以的去作意。一真呢在临命终时心无挂碍的啊，就像心经当中所说的，不有任何挂碍的方式呢而 步入后世。那个时候的话，就算你的家人啊、儿子、孙子在你身边哭，也不会影响你的往生。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做准备的。所以平时少说一些闲言碎语，少谈一些是非，啊，多念一点佛，这是呢，对年人的话是特别特别强调的，啊，就是把自己的剩余的这个有限的时间，尽量的都用在呢这个祈求往生上面。这一点呢，对今生来世，包括对你自己的儿子、孙子的未来，都是有极大好处的。啊，就是大致呢，今天的辅导啊，先讲到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托内尼贝扎南潘谢蒋杰格纳奇瓦伦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智，不限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